唱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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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他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现在进行中观经论第九章，现象与实性之中道。那这一章也主要分成两节，第一节就是对于现象或实性，或者说缘起跟性空，那有的了解对空的义理，有的空的太过，这称为太过派。那么有的呢，对于空理解不够深刻，这称为不及派。那对空性空缘起了解的恰到好处，我们称为中道。那我们看讲义158页，是前言这地方。因为我们这一章主要是讲现象与实性，那现象呢，这跟它关系比较密切，就是缘起。那实性，实性就是实相本性，跟性空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们在前言这边就是缘起性空，我们经常讲缘起性空，缘起是侧重于现象的，性空是侧重于实相本性，我们简称为实性。那么现象跟本性这也能够恰到好处，这是中道。佛法的说明诸法实相，以此相对的二门缘起与性空为方便，从性空名缘起，依性空名缘起，从缘起名性空，依性空名缘起。如果不能适中的恰到好处，那就有的太过，有的不及。好，这是第一节，太过不及中道。那么第二节在讲义167页，及离还有中道。即就是我们一般若中中阿含来说，有的即五蕴即我，有的认为五蕴就是我。那有的呢，离五蕴即我，认为离开五蕴色受想行识以外，另外有一个独立不变的我。但是以中道佛法来说，那是不即不离，这是中道。那如果是即的话，就比较比如像即五蕴即我，那五蕴有五个，我一般主张独一。那五蕴呢是生命无常，我觉得认为它是常住不变。所以如果主张五蕴就是我的话，那这个我呢就会变成这生命无常，就会落入矛盾。那离蕴即我也不对。在大智里面举了一个很好很贴切的譬喻，比如说我们五个指头，那握起来成为拳，对不对？但你说离开了五个指头以外，你哪里来的拳呢？是不是？所以这五个就像比喻五蕴，拳头比喻一个，这个其实是一跟五，或者拳跟指，它是不即不离，执着一个不对，执着相即也不对，执着整个相离也不对。那所以我们上次提到第一节太过不及中道，今天来进行第二节即离中道。好，我们看第一，现象与本性。本章第一节太过不及中道，侧重在从缘起以明空，就是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嘛，不及的，比如说有的人对空在圣义地上了解它是空，可是呢他觉得世俗地都是有，举了一个例子，就像那个松鼠啊在吃那个栗子一样，中间的人吃掉了，但是呢壳还在，他对缘起呢认为它是实有，不空，这是称为不空假名，这是不即派的。那是空假名又把这个世俗缘起法认为也都要把它空掉，那这又对于空这破得太过了，如这鱼在水中按瓜一样，把这个瓜按到水中去，那整个都不见了。那真正中道呢是圣义毕竟空，但是世俗那是假名缘起有，这两个是在世俗的缘起无自性，我们就称它为空，这个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那才是中道。所以第一节太过不及中道，侧重在从缘起来明空。那我们现在接着要进行第二节，即离中道呢，是从现象与本性的纵观来说。好，我们看括弧二，现象与本性观色的方面很广，如外道以及一般哲学上的本体与现象，很多哲学啦，或者神学或者外道，他认为有一个本体啊，产生种种万化的种种现象，这个后面会谈啊。真正佛法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有很多佛教 也有这样的理论，但是真正中观他不这么说啊，不是说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本体，然后来演化万有的一切，不是这样啊。如果这样想的话，那跟外道跟一般哲学就没有什么两样啊。那么这一节主要是谈这个问题啊，现象与本性啊，与一般哲学上的本体现象论题有关，或者说实在与假象。那缘起啊，侧重在现象；性空，我们刚刚说过，它侧重在本性实相啊，就是实性。那缘起它着重的是现象，那性空呢，就本性实相嘛，那就是跟这个本体的关系有的论题有关啊。那缘起着重在种种幻现的假象，性空呢也比较偏重于在实在的本体啊，这边来谈啊。好，括弧三，对于现实的宇宙人生，要能把握到它的究竟真相，无论是说明上、物证上，都不能够不分别啊，就是物证也好。或者是说明当然一定要分别，我们比如说这个是正确的，那个理解是错误的，这个是中道，那个有偏等等，这个不及，那个是太过。在说明上呢，是我们方便分别。那物证上真正透彻了悟的话，那当然是能所双亡，心行着灭，缘已道断，那没有什么分别的。可是呢，在物证上有的偏空，或者有的证悟中道，又有一些程度上的差别，所以在说明上也好，这底下会分成两个主题来谈，在说明上有即离中道，在物证上有的偏真空，有的物圆中这样子。所以在说明上或物证上，不得不加以分别。可是呢，我们虽然说方便的加以分别，但是又不能够分成判然的两结，那很为难了，不得不方便说明分别，可是又不能够完全两不相干，达成两结又不行，所以这样的差别其实不是绝对的差别，那只不过是相对的差别。所以我们从相对的差别说明中，此现象与本性，或者缘起性空，此两者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到底现象是在本性之外，或者说现象在本性之中，这个后面都会谈，此一问题在佛教、神教与哲学上有多种见解的不同，即使是佛教中观为师如来藏看法也不太一样，中观家对现象与本性化为其不即不离的中道义，好，那即的话就比较偏重于一，离就比较偏重于二或者是多，着重在差别，即就比较着重在平等，好，那我们接着看第二，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在解说上的偏重。我们前面不是讲吗，上面的括弧三讲，在说明上或者在物证上，我们先从这说明上的解说上的偏重来说，好，括弧一，释迦佛在世的时候着重在破一，这个他的历史背景。因为释迦佛在世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的外道，那主要的呢有婆罗门，那婆罗门教的基本思想是本体论、一元论，以为宇宙与人生是唯一本体，认为有一个梵或者是我的显现，从梵或者是一个我而衍生一切。 把自我看为真实常住不变妙乐。那因为婆罗门教他们着重于有一个我嘛，那佛教主张无我，好，为了破除这个独一的我呢，所以佛法为了破除这种独一的我或这种思想，那特别着重在分析否定。也就是说佛教认为有一个泛我独一的我，那佛教说这个我其实不存在的，其实无我、哦、要有的话我们这个我呢只不过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假合而已、哦、或者是十二处六根六处，或者是十八界六根、哦、六处六识六根六尘六识、哦、这十八界这样的假合而已。那这五啊或者十二十八这就比较着重在多了差别、哦、那这些呢是着重在分析。那我在《阿含经》里面讲、哦、说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啊，这有的话只不过是色受想行识。那色呢是常吗？它是无常、哦、是乐吗？它不是乐、哦、那是无常苦空无我。所以说无常无我无生、哦、这都是否定，否定这个泛我的常住我、那这是初级佛法的特色。佛法佛教的根本教义是用差别分析来破这个泛我的独一，以无我、哦、我无常等等来否定，等等否定来破这个泛我的真实。那当然释迦佛他重点是在破我执或者破泛我，那所讲明案例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但是呢有的部派的 有的佛弟子他不了解这释迦佛的深意啊，把我破掉了，可是呢又执着这五蕴一一的法是实有，这个并不是佛的本意啊。所以呢在刮胡二部派佛教学者呢他就着重在差别了啊。后来的佛教学者有的不得佛意，执着有差别之事项、啊、事实上佛陀说五蕴只不过为的是分析来破除外道的我而已，可是呢佛弟子不得佛意、啊、就执着这五蕴一的法是实有，有差别的事项，那就着重在差别，那就分别的有染污的世间，有清净的出世间、啊、有生死的流转，有幻灭的涅槃，那么希望从差别中来求诸法的决定相。那么针对部派这样的法执种种执着法的差别相，大乘佛教、哦、又针对这个部派的差别相又把它拉回来、哦、所以刮胡三大乘佛教从本性平等上平破小乘的各个自性差别，到了大乘佛教特色即从本性的平等一位上平破小乘的各个自性差别。好，那比如说像中观的话它就着重在涅槃、哦、一切法空，你尽管种种差别啊、哦、那从在空性上是平等的。那有些人就着重在真如、哦、或者如来藏等等，说明真如法性普遍而平等。但这个其实是对峙啊，它对峙部派的种种的实有差别。但是呢有人不了解啊、哦、那如果这样的话大乘佛法又极容易被误解而转机到本体论或者唯一实在论去。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知道就是有这样的演化了、哦、那我们要知道它是有一些对峙习谈、哦、这个解说上的偏重。那事实上我们看刮胡四佛法的本意它并不是要我们去执着一，也不是执着那种多的差别、哦、比如说在声闻佛教重在差别的意、啊、它是破除常一我实在、哦、这是自性的特性嘛，恒常不变啊独一啊、哦、我不带他缘，还有个实在性。声闻佛教着重在差别的意 破除常依我实在，而所证的呢并不落于种种的差别。我们要证得涅槃，证得涅槃的话，你在佛典上有很多的比喻，比如说大海有很多的河，入了大海同一咸味一样，你证悟了以后，那不落入种种的差别。如果还有只有种种的差别，那个还有能所的对立啊，种种的差别，那并没有真正的彻悟，极灭的涅槃。好，我们看下一页。大乘佛法着重在本性的一，发挥平等普遍的空性，悟入不二法门，是破二不着一啊。即使破次的种种差别，可是又不落入完全的一啊，也并不落于唯一本体的导见。所以真正佛法的本意呢，确实的来说啊，他说差别，那只不过是方便说，说明这个种种现象呢，不即是本体啊，不可依啊，不能说现象即是本体。说平等啊，也是以此为方便，说明现象不离本体啊，现象不能够离开本体啊，不可依。所以就是不即不离啊，不依不异。说差别，说平等，这都是方便说啊，都是说明上的方便。第三，若能真的把握到佛法实义，则是佛法的但以假名说啊，只是言辞上的方便而已啊，是说明实相的方便，不可偏执。所以我们在经中看到在讨论色，讨论空，我们不应该起差别见。那经中有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也不应该起一体见啊，其实就是不即不离，不依不异，那才是中道啊。所以缘起本性，应知为不着于相即相离啊，相即也不对，相离也不对啊。其实呢，这缘起本性，那是不即不离的中道，此是学佛者应有的基本理解啊，否则为言辞所屈服，与世间学者的说即或者说离一样。好，第三，曰言教安立与修行体悟，说现象与本性即离之关系啊。我们前面说过，就是有言教或者是修行体悟这两方面啊，那不得不分别，但是这分别也是假名说啊。好，那我们先看，曰安立言教来说，括号一，关于现象与本性。即离或者不即不离啊，天台学者说得明白。天台中判设有四教：藏、通、别、圆。这个藏教，一般完整的讲就是三藏教。那这三藏呢，并不是经律论所有的三藏全包括啊，着重的主要是声闻的三藏。所以讲三藏教，它重点是声闻的三藏哈，所以讲藏教，其实主要就是，以天台宗的话语就是小乘教了哈。那我们现在比较避免用小乘这个语词，所以这个藏教的主要经典其实就是《阿含经》啊，还有律典，还有论书。那通教，通教主要是初级大乘。包括中观啊、唯识啊，这是属于通教；还有别教、圆教啊，别教、圆教这个都是大圣的。那天台宗呢，认为它是圆教啊。那除了天台宗以外，另外还有华严宗啊、小史中顿圆等等。这通教，天台宗的通教比较着重在或者中观的那种通。通声闻也通大圣，特别是着重在通教。好，那这四教对于世俗相与圣义性的说明即离不同，就说藏通别圆，有的着重在平等，有的着重在差别， 有的着重在相即，有的着重在相离。好，比如说我们看藏教，藏教主要为小乘学者，对于现象与本性、生死与涅槃、世俗与圣意，主张是差别的。好，那就厌离娑婆，好，厌离生死，那心相涅槃，那无常的世间，好，那希望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出世间等等，这着重在差别。那通教呢，主张即色而空，即生死为涅槃，或者即烦恼为菩提，这个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那呢，这个是主张的缘起与本性是相即的，那相即就比较着重在那平等性。那前面呢，就是生死与涅槃是隔别的，这是差别。好，在别教，别教进一步讲三谛，熟谛、真谛、中谛，这主张差别。那到原教呢，又即熟、即真、即中。熟谛比较着重在假有，真谛比较着重在空，假空，认为这不偏一边啊，中啊。那三谛，原教主张三谛是圆融。所以藏教着重在差别，通教着重在平等的相即，别教又着重在差别，原教又着重在圆融。由此观之，在佛法说明缘起本性时，可说是不是即，就是离，就别离或者相即；要么不是别，就是即，不是即就是别。说明的方便，你似乎有所偏重。他毕竟这只是假名的案例啦，其实呢，我们不能够执着即，也不能够执着离，别离也不对，相即也不对。好，卦五二，上面这个是从案例原教来说啊，那我们接着呢，如果说从修行体悟来说，那就有两类，一个是悟真谛，一个是悟中谛。什么是悟真谛呢？就是体悟第一谛时，一切差别现象皆不显现，唯有平等一位之理，是名淡空或者偏真。就比如说，有的人 他认为他见到了，一切都是空。那么但是呢，这个比较着重在这个差别不显现，但有这个平等一位。那这个悟真谛呢，就是名为淡空，淡空就是只悟到空啊，偏重在真谛空的这方面啊。那第二个呢是悟中谛，悟中谛它不是只有悟到偏空而已啊，它对于假有、缘起假有呢，也能够恰当的融合。所以呢，悟中谛它是悟得理性平等一如，那在理性平等一如的当下，不是只有着重在空或偏真而已，当下即是差别宛然的现象，所以它是这个中呢，就它不但是悟到空，也悟到这个现象的差别，而且当下两边圆融，那现象差别的宛然，而当下即是即灭的平等，这两个能够不偏，那这是悟中谛。真理从智慧的体证来说，不外悟偏真与圆中。所谓中，即是统一切法，即假即空而即中。天台宗的说明不一定与其他的宗派相同，但却有其意义啊。天台宗他当然目标也是希望能够悟到圆中。好，看169页。悟偏真，悟偏真就比较着重在淡空了哈。那现象与本性呢是不相即，着重在本性的空，那现象的差别相呢暂时不显现。那悟圆中，假与空呢是相即的， 但这是从悟境而方便说明啊。真正在如实的悟证的时候，绝不知取为是己或者是理。好，第四，我们从大乘佛教各宗来看即离与中道。那导师在这里主要分成瓜无一是唯识家，着重在差别。好，瓜无二，在这一页讲义的最下面，像中国的贤首家就是华严宗。好，那还有天台宗，还有禅宗。好，这个着重在平等。还有第三家在讲义170页瓜虎山，中观家，这个就不偏一边了，不偏一差别，也不偏一平等，那主张二谛中道观。那导师的理想当然是中观家的二谛中道观。好，那我们再看这三者的差别。好，169页讲义第四，从言教案例上讲，各宗派关于缘起与性空的建立是否善巧，是否易于使人误会而落于耳边，这是可以评论的。现举大乘佛教为例，原则的说，凡是大乘佛法都是谈二谛，谈世俗谛，谈圣义谛，大家都认为二谛呢是不即不离，唯识、中观、天台、华严，都这样说。如细探各宗安立的言教，即知各宗或不免偏重，在说明上呢，有的偏重在差别，有的偏重在平等。好，瓜无一唯识家呢，他就着重在差别的。唯识家重在差别，比如说欧阳靖无大师的唯识觉者谈说，唯识觉者二谛，二谛有世俗谛，有圣义谛。但是唯识呢，他比较详细来说明这世俗谛。觉者二谛，降后得智。二智，觉者二智，二智就根本智跟后得智。根本智比较着重在般若，我们有般若跟方便嘛，那体悟到般若，就诸法毕竟空，着重在般若的根本智呢，比较着重偏重在空。后得智呢，就比较偏重在方便，那种差别假有。所以欧阳靖无这边他就点出唯识，虽然说谈圣义谛，谈世俗谛，那比较详细来说明世俗，那二字呢比较详细在后得字，侧重是可以的，但因偏重于世俗谛，偏重于后得字，所以在说明上即不免倾向于差别而做出差别的理论。第二，唯识立三性比如说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遍计所执就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的，这是要破除的。那么唯识说缘成实与依他起是不依不异，那虽然讲不依不异，但是呢这个依他起就是缘起啊，在唯识来讲，它是有生灭的，它是无常生灭的。可是缘成始比较偏重于在涅槃这边来说，那缘成实性呢，这个又是不生不灭。虽然讲不生灭不依不异啦，但是依他起它是有生灭，缘成始又是无生灭。依他起可以说种现熏生，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可是缘成始那就不能这么说。在安立染净诸法的时候，侧重于依他起，就是染污啦或清净，侧重在依他起 的说明。缘成始呢，好像与依他起的现象界毫不相关似的。因此有些学者对唯识家的说法不能满意，他们认为说唯识家讲依他起是无常，讲缘成始又是常，依他起是差别生灭，而缘成始呢又是无差别不生灭。 为识者虽说依他起原生时不离，到底使人觉得他的依他与原成仅是不相离而已。可是呢，依他起是无常生灭啊，原生时是常不生不灭，哦，感觉让人家感觉依他起原生只是不相离，可是事实上呢，它是差别的。好，挂号四，从依他起上远离遍计执，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正确了解的，不要去执着这些虚妄的分别，那就能够悟的圆成实。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说，啊，依他与圆成可说是不离。但是反转过来说，啊，从圆成实到依他起，则竟然不能看出有任何关系。所以有人觉得为识不够容积，觉得不够圆融。好，第四，依为识家的见道正真来说，本侧重于偏真，在言教的案例上又重于世俗法相，所以结果呢是不免偏于差别。有人批评他，这是偏于现象的差别观，着重在差别，来说明现象与本性。这是唯识家在这个集离中道来说，他比较偏重于在差别的说明。那相对于唯识家着重在差别呢，中国的华严、天台跟禅宗呢，它又偏重于平等，偏重于平等。我们先看一下脚注第22，因为这里有提到贤首、天台跟禅宗着重在平等，那导师在佛法是救世之光、大乘空义呢也有提到这三家，如天台、贤首与禅宗着重于法性，都自称为性宗，与圆融见常，认为他都能够很圆融，着重在圆融就着重在平等，从法性平等不二的立场来说，一切事相都为法性所融摄，一切染净法相都可说即法性的现起，它比较着重在从那个性来现起一切的现象。因此天台中说性聚，贤首中说性起，禅宗说自性能生。天台中说性聚，天台中讲性聚法门，性聚法门主要就是在天台中呢，他主要讲，就是他有十种法界，十种法界我们有凡夫有圣人，那凡夫就六道啊，有三恶道，地狱畜生恶鬼，人天阿修罗，这是六凡。那四圣呢，就声闻、缘觉、菩萨、佛，加起来就是十个，他们称为十法界。那所谓性聚呢，他说好，比如说在人是其中十种法界的一个法界。那天台宗认为说，你在人这个法界里面呢，已经具足了所有其他的三种恶道的特性，阿修罗啦、天啦、还有四的圣者的，全部具足在这里面。即使是畜生道，也是具足其他的种种，这称为性聚。那反过来说，同样的啊，这个染污的凡夫啊，当然具备染物以外，它有具备圣者的清净的特性。同样呢，他讲佛啊，佛它有具备其他九种的特性，所以这是天台宗他主张的这个性聚思想。那么相对的，贤首中说性起，贤首就是华严，他说性起，所以这性呢，就比如说从佛的本性、佛果的境界那种真实本性来现起一切， 所以在华严宗里面讲，就众生本具有如来智慧清净德相，认为这其实性起主要就是一个真实本性，应众生的根基产生种种的作用，这称为性起。那么禅宗说自性能生，比如说像我们看底下下一个角注二十二，六字坛经里面就说，慧能大师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那就跟五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认为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他们都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本性能够衍生一切的万化和万法的差别。好，那所以天台宗说性聚，行者宗说性起，禅宗说自性能生，一切法即法性，不异法性，所以不但法性不二，相与性也不二，理事不二。好，第三行，由于理事不二，进一步到达了事与事的不二。这个在华严中呢，除了理事外，他还进一步来说明事事也无碍。那像这一类着重法性的学派呢，也就自然是着重于不异，就着重在平等。就是我们这个挂无二贤首天台禅宗，它是着重在平等。好，那我们看170页最上面，如贤首家起信论等。那这个如果以导师来判释的话，都比较偏重于增长唯心系啊，比较偏重于增长唯心系。那也主张不己不离，其实大家都主张自己是不己不离的中道了，不过在说明上，在物证上，从站在中观的立场来看，有的偏这边，有的偏那边就是了。那不己不离，天台宗义也略尽于此。那虽然讲不己不离呢，但它实际上是侧重在平等一如无差别。虽然讲不己不离，可是在说明上着重在平等无差别，故说举妄即真，真妄这是一对的，全是即理，是理是一对。但是呢，它着重在真，着重在这个空性的理，妄或者是比较着重在差别嘛，但是他说举妄即真，全是即理，到底还是着重在平等无差别的偏重。一切现象或虚妄事性事相，皆即是本来即灭的。反过来，从真起妄，全理为是，一切为真如的发现。从本性而现起一切现象，即性起法门。性起法门是华严宗所主张的，从清净的本性、真实的本性来显现应化一切的现象。我们这一章主题就是现象与实性嘛，对不对？那其实中观来讲那应该是两个不即不离，但是在华严或者禅宗这边它是比较着重在本性而现起一切现象。那这样的说法是唯识学者所不谈的，禅宗六祖也曾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是说本性与现象二者是不可分，现象是本性所显现，是由本性所升起的。这种说法在一般的哲学界也极为流行。第二，贤首家之事事无碍。贤首家等侧重于真如平等故安立的教理，不但真俗是相即，就是圣义地世俗地它相即，即使是世俗地里面本来是真俗相即啊，它进一步呢，世俗地里面的事相也是相即，不是理跟事而已，它连那个 四十地那四四相也是相即，即属而真，即真而熟。在贤者中看来，这不过只不过是里事外而已，还不是容己思想的顶点。在贤者中看来，还有更究竟的，那是什么呢？那是事事无碍啊，它比里事无碍更进一步，还要达到的事事无碍。不但是理事相即啊，连事相与事相也是相即。贤首家虽说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其实是偏于相即啊。那什么是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啊？主要在华严中呢，他们认为这修行的果位啊，从菩萨发心。修六度到佛果，这修行的阶位，我一般讲，比如说有十地，有的更讲的更多的呢，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那么在这样的次第上面呢，如果我们是按部就班的，一地一地一地这样来，渐次的生进。这个称为行部门，就有次第了，有次第差别。好，那什么叫圆融门呢？在华严宗里面，华严经里面有提到，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好像一发心的时候，佛果一切啊，就能够圆满。所以在贤首宗里面哈，他有提到圆融门，就是。前后相继，又提到行部门，初后的次第，先后的次第。那么这行部门比较着重在施设种种差别相来说，圆融门呢，它就比较着重在理性的平等的立场来说。那么他们说，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那其实呢？虽然这么说，但是是偏于相即啊。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嘛，在华严宗里面，戒指纳须弥，一个戒指里面，就把所有的须弥都纳进来。种种的缘起呢，好像从一个缘一个小小的，就可以纳所有的缘起。他说这个是增上缘的极端论者了但是这种你讲圆融是理论上看起来。很伟大，很深妙，但是呢，真正我们在学佛，每个因缘都有关系的话，你从哪里去下手去切入呢？有等于无啊，那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很理想的、很迅速的一个下手处，那也是很麻烦啊。所以导师比较着重在就是真正。有主因有助缘，我们真的要解决问题的话，掌握这个主因助缘，先下手还是比较来的切实际。好，那有人说这不过偏具理性的无别观，用于二谛的说明而已。所以贤首家的事事外这着重在平等，禅宗的性气也是一样，那禅宗的自性能生万法也是一样。好，再来天台宗是性具法门。天台宗的性具法门以为十法界，十法界就是六凡四圣。一一各具十法界。比如说我们人这个法界，那就也具备有地狱畜生恶鬼天阿修罗、声闻缘觉菩萨佛。种种一法界即性具而成为世照，世照时离九界不过隐而未现，而九界也即不离此一界。就性具法门就是比如说你人具备有这其他的 九法界，那现在在人还是以人这个法界为主其他的九界呢在隐而未现，但只是隐而未现而已，事实上它还是有恒常 其他的九戒呢也不离开此一法此一戒，这样一法摄于一切法中，一切法又摄于一法当中，等于在因论以变因论。那这里有提到一个释照，在天台宗的兴趣我们的最后一句有一个释照，这其实跟理句是相对，合称为理句释照。理句有的天台宗他认为我们先天就具有如实的本性，着重在本性，这是理句。那这本有之性呢，它会随因缘显现而造种种的现象，随着因缘，就本有的性随着这种因缘而造种种的现象，就称为释照。中观经论比较麻烦的就是它牵涉非常广，有中国的，有三论宗，有是天台华严，也有显首，又有禅宗，还有部派，还有唯识，还有如来藏，还有西藏的，现在是非常广，这个没有相当的一点广度，其实也不容易深入。不过我们大概有这样的大体的概念，真的要详细的话大家再看相关的著作。好，那瓜五三就是中观家。中观家呢，他是主张二谛中道观，第一以中观中的见解来批评，比如说从中观立场来看唯识的话，唯识呢它偏重于差别的事项，多名熟地，如前面他《望寂无》那边的唯识觉知谈他也讲嘛，二谛详是熟地，着重在差别的事项。好，我们看下一页瓜五二。天台显首又偏重于平等本性，多名真谛，唯是天台显首所建立的理论高深广大，当然不能看作荒谬不经，但佛依二谛说法，二谛不即不离，而需要完满的善巧二谛，即不能稍有所偏。若能证见二谛以外的中道，则对于缘起性空才有正确了达的可能，所以偏于世俗谛，有时候偏于差别，偏于圣义谛又着重在平等的方面，偏于世俗谛又只着重在差别，偏于圣义谛又着重在偏真的性空，有时候都会偏一边。那么怎么样能够缘起无自性空，那空呢又不爱缘起，怎么样能够正确恰到好处把握中道，所以如何把握二谛的不急不离恰到好处，不偏于差别也不偏于平等，这是修学中观者所应该特别留意的地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